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礼拜二发布报告，拒绝对是否支持莫德纳疫苗第三剂加强剂表明立场，只是说数据显示两剂疫苗仍然足以预防 COVID-19 感染引发的严重疾病和死亡。FDA 最新发布的文件中表示，莫德纳疫苗的数据显示加强剂确实能够增强保护性抗体，但注射前后的抗体水平差异不够大，特别是对那些抗体水平一直很高的人来说。FDA 通常会遵循他的科学家的建议，但亦有例外。上个月 FDA 人员同样亦没有对是否支持加强注射辉瑞疫苗表明立场，但这个并没有阻止 FDA 的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推荐注射第三针。美国劳工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通胀速度正在增长，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亦称 CPI 同比上升了 5.4%， 升幅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通胀指标同比增长 4%， 反映出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业界指出，现在国际范围的航运供应链受阻，原材料短缺等问题加剧了生产商面临的压力，增加的成本开始转嫁给消费者，这个导致通胀问题的持续时间可能要比美联储最初预期的更加长。而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指出，在9月份约有 46% 的小企业称他们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一比例打破了自1986年来的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提出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26名专家组成的新冠病毒溯源科学顾问组，其中包括几名曾经参加武汉病毒溯源调查的专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0月13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了解新冠病毒的来源对于预防未来爆发流行病和流行疫情至关重要，这个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不过世卫组织还未有透露新的顾问组是否会再次前往中国进行调查。组建这个专家组是世卫组织为病毒溯源作出的一次新的努力。九个月前，世卫专家组前往新冠疫情最早爆发地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但其调查工作受到中共官方干扰限制，无法获取原始资料。最后的调查报告受到公众舆论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为中共背书。支付宝或将进军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最近宣布与支付宝合作，为阿里巴巴网站提供美国信用卡支付服务，但专家担忧这样的合作会为中共军方取得美国用户信息的机会。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指出，马云已经将支付宝隶属的蚂蚁金服拱手送给中共政府，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私有企业都不得不屈从于中共的严威。谢田教授说，如果美国老百姓知道支付宝和中共政府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他亦不一定能够在美国被广泛接受。外交政策10月12号发表的评论文章说，摩根大通与支付宝的合作可能会令中共军方入到美国用户的口袋，因为中国公司有义务协助中共政府收集用户数据，而这个远远超出了用户私隐范畴，并已经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商务部礼拜二表示，已经根据拜登状态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一套针对资料安全的初步建议呈交给白宫。拜登6月撤销前总统川普政府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命令寻求禁止民众下载腾讯旗下的通讯软件 WeChat 和热门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并下令要求商务部评估这一类应用程式构成的安全顾虑。拜登的命令指示商务部在这个月7号之前作出建议，让外国对手掌控的企业无法取得或出入美国资料。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商务部有义务更新建议方针，在拜登总统决定撤销针对这些有害应用程式的禁令，并让他们持续在美国营运的情况下，要如何保障美国资料的安全。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向媒体表示，政府认真看待保护美国民众资料一事，正同盟国密切合作。6月12日，白宫官员宣布，华府召集约30个国家在13号和14号两日举行视讯会议，共同对付中俄网络勒索行为，以强化对抗勒索软件的国际作战。这一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一起追究那些从事恶意网络行为的国家的责任，并在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下查明了中共和俄罗斯实施恶意网络行动。这一次对付网络勒索行为的国际视讯会议，美国扮演牵头和协调角色，日本、澳洲、德国和美国将分别主持不同主题的讨论。根据美国政府数据，去年全球因勒索软件支付的赎金超过4亿美元，今年第一季超过8100万美元。拜登政府表示，多国共同指责中国政府的恶意网络行为，显示北京的网络行为不单止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亦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Political 网站星期三报道，尽管经历了 COVID-19 大流行、经济衰退和一连串的减税措施，分析师最近发现，在刚刚结束的财政年度中，美国政府的税收却升了 18%， 这个是自197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年增长。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1财年的税收比前一财年多出6270亿美元。政府总收入亦首次突破40000亿美元，这个不寻常的增长主要是由富裕人口支付的税款所推动的。CBO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主要类别的税收都增加了，由于利润好过预期，企业收入增幅最大，企业税收入大增 75%， 达到3700亿美元。CBO 估计个人所得税增长了 27.5%。这些税款亦是由富裕阶层支付的，其中 80% 来自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美国代表电影和电视工作者的工会星期三表示，如果不能够达成满足公平和安全工作条件要求的协议，他们6万名成员将在下个星期一中午12点开始全国性罢工。工会希望在员工休息、用餐时间以及最低工资等方面达到他们的要求。罢工将导致大范围的电影和电视作品停止拍摄，并远远超出荷里活的范围，影响乔治亚州、新墨西哥州和其他北美地区的拍摄。国际戏剧舞台雇员联盟通讯主管乔纳斯勒布上个礼拜告诉美联社知，人们已经报告了工作条件的加剧恶化，6万名幕后工人确实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个是该工会在128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罢工。它的成员包括电影摄影师、摄像师、布景设计师、工匠、发型师、化妆师、动画师和其他工种。大陆动力煤价格这个星期三再度攀升，创历史新高。13号期货市场开盘，动力煤主力合约报价每吨1530元。盘中一度升至每吨1640元，当日日间收盘价系每吨562.8元，升幅超过5%。随即 A 股煤炭同电力板块应声大跌。目前大陆正面临煤炭供应紧张、煤价同电价飙升的困境。路透社引述分析表示，产煤大省山西的洪灾加剧了煤炭供应紧张问题，一度导致60座煤矿停产。就在动力煤价大升的10月12日，山西省政府称，目前该省仍然有4座煤矿尚未恢复，总年产量480万吨，其中3座煤矿位于临汾市。停产原因是河冲水较大，仍未彻底清除，另一座位于太原市。停产原因是运营通道因山泥倾泻中断。 旧金山市府针对市府员工制出的强制疫苗令已临近11月1日的截止日期，但是申请宗教或医疗豁免的数百名员工至今仍然没人获得批准。当局此前曾经表示，未接种 COVID 疫苗的员工将可能被解雇。根据旧金山观察家报近日报道，旧金山警察局有228人申请宗教豁免，其中214人被拒。直至10月6号仍然有15项申请正在等待审核中。当局此前表示，超过 94% 的市府员工已经接种疫苗，但对于寻求豁免的员工而言，其申请过程混乱且繁琐。目前申请疫苗豁免的原因都出于宗教，均出于宗教原因，而非医疗原因，旧金山人力资源部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宗教可以获得疫苗豁免，但官员表示会考虑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宗教禁止信仰者接种疫苗的人。礼拜三，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新冠肺炎单个礼拜新增死亡病例数量继续下降，已经降至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每个礼拜仍然有近50,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实际数字肯定更高。除了澳洲之外，各个区域的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数量都在下降。谭德赛指出，在获得疫苗最少的国家和人群中，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最高。目前全球共有56个国家和地区未能够为 10% 的人口接种疫苗，其中大部分是非洲。谭德赛强调，控制全球疫苗供应的国家和公司应该优先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美国纽约传播公司 Fastid 资深经济学家艾兹拉蒂近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共未能达成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目标，因此拜登政府不会在关税上对中共让步，会继续对中共采取强硬路线。艾兹拉蒂谈到，统计数据显示，中共目前所达到的采购量只是他们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数量的1/3，而疫情令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因此中共更难兑现承诺。他认为，虽然拜登上任后几乎推翻了前总统川普的所有政策，但是唯有关税除外。戴奇曾经强调，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劳工与产业，中方未能改革他们的非市场政策，或兑现他们在过去15年与美国的对话中所作出的承诺，同时暗示美国将聚焦中共的工业补贴政策。蓝色起源公司在礼拜三完成了第二次载人太空飞行任务，美国中部时间9:49，新谢伯德飞行器从德州西部一处发射长升空，由运载火箭送至距离地面约100公里的地球亚轨道。飞行器随后与火箭分离，并自主飞行多分钟，它的太空舱进入失重状态。在到达距离地面约107公里的最高点后，飞行器开始降落，在降落伞缓冲下顺利返回地面，整个飞行过程持续10分17秒。据蓝色起源公司网站介绍，这是新谢伯德飞行器第18次太空试飞。该飞行器这次共运载4人，包括美国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柯克船长的扮演者，现年90岁的威廉·沙特纳。这位老牌演员亦打破了人类最年长太空飞行纪录。苹果公司的供应商礼拜三驳斥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称由于持续的芯片短缺，苹果公司已经将2021年的 iPhone 13型号的生产订单减少了1,000万台那么多。这一消息导致一些分析师对 iPhone 13的性能和苹果公司跟上需求的能力感到担忧，引发苹果公司股价的下跌。但是现在该公司的供应商正在进行反击， 虽然关于订单减少的消息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根据供应商的讲法，关于苹果产品的生产挑战一说确实存在。例如 iPhone 13 Pro 和 iPhone 13 Pro Max 需要等待几个礼拜甚至长达一个月的交货日期。上个礼拜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能源供应方面的问题影响了生产效率，苹果的供应商正在增商跟上生产进度。